弟兄姊妹平安，开心我们今天又一起来到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是不是一个大日子？是啊，是不是啊？不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朋友在这么好的诗班跟我们唱歌？是吧？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日子，今天呢是父亲节，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位父亲的事。今天的讲题是一位父亲的信。这个信呢，不是普通的信件，而是信心。我会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一位父亲他的信心。在继续讲之前，我都先低头去祈祷。慈悲的恩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我们的天父，你好像父亲爱儿子这样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存着敬拜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神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得到，能够听到你的说话。愿主帮助带领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有关两个医治的故事的。这两个故事呢，我们都可以说是看一个的三文字的结构。因为今天我们是用和修本来到去的经文来到去讲到，所以有些的名称和和合本不是很同的。例如叶老呢，和合本就是艾老，是吧？然后那个一个找了12年经血不止的妇人呢，在和合本就叫做血流的妇人。我呢让大家知道这个小小的背景。这个三层的结构里面呢，最面那层呢是讲到葉老女兒病重的消息，就在第5章的21至24節。中間呢是25至34節，就是講到患血流的婦人得到醫治。而下面35至43節，就是講到葉老的女兒得到醫治。不過今天呢，我會是集中在第一和第二段，即是說我會集中在講關於葉老这个女儿得到医治的事上面。你要看看这位父亲他的信心。这个三文字的结构，我们都可以将它看为三个的场景。第一幕呢是在海边那里，这里说耶稣又坐船到到对岸，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身边，他正在海边。这里讲到的对岸其实就是加百农。耶稣在格拉森的地方，将一班乌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去那些猪群那里。当地的人反而因为害怕而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于是主耶稣就坐船去到加百农了。一上岸就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去聚集。有一个会堂主管叫做叶老的都来了，他一见到耶稣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新汉语译本呢就将俯伏译作是跪在这里。会堂是当时犹太人宗教和民事生活的核心的地方来的。而叶老呢是一个会堂的主管，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是宗教上是相当有地位的，是其中一位很受人尊重有权威的宗教领袖。他的权柄呢包括他看守会堂，安排讲道和读经的人，维持会堂里面的崇拜的秩序。他甚至乎有管教、审判和责打的权柄。这样的一位宗教领袖，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竟然是跪在耶稣的面前，再三的恳求耶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为她按手，使她痊愈，可以活下去。原来她有个女儿就来病到死了。在路加福音里面更加讲到这个是她的独生女。我们想想，其实她应该在过往的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她都用了很多的时间方法去医他的女儿，不过都没办法医得好，他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 所以他唯有在紧急的时候就来到恳求耶稣去医他的女儿。这位的父亲他来到见耶稣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可以医得到他的女儿。他相信当主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的时候他的女儿就会得到医治。他这样的去相信他有这份的信心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听过甚至乎他见过耶稣医治病人的大能。因为在马可福音头那四章里面记载了很多次耶稣医病的事迹。好像在一章三十至三十一节里面就讲到他医好西门的岳母。而在三十二至三十四节和三章十节里面都记载了主医好很多来到他面前的病人。所以这个会堂主管呢就相信只要他的女儿能够在耶稣的面前主就一定同样能够医好他的女儿了。于是乎呢他就来到求耶稣去他家医他的女儿了。弟兄姊妹今天其他人的经历或者其他人的见证其实对你有没有影响的呢他们的经历会不会令你更加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能力啊从而帮助你对神更加有信心以致在艰难的时候你会去倚靠神呢我想很多时候在教会或者在崇拜里面我们都会听到弟兄姊妹分享神给他们的经历和恩典的又或者在很多的杂志上面呢我们都会见到很多奇妙的见证很多激励人心的见证我都很鼓励你可以去看多一些其实在教会外面都有很多的不过是的当我们听到其他人的见证我们会很惊讶主的奇妙和大能我们会认定神是能够帮助和带领的不过当我们自己遇上困难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哇我的情形不同的神帮不到的神怎么帮啊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啊、其实我们是怎样看这位神的呢你信不信他是你的神来的他不是其他人的神他是你的神来的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神能够在其他人身上所成就的你又信不信都能够在你身上你都去成就的呢其实神的爱和能力是为每一个愿意倚靠他的人你都去预备的他能够帮助其他人同样地他都一定能够同埋一定愿意帮助我们去面对每个的难关在第24节耶稣就跟叶老一起去了耶稣就按照叶老所求的跟他在启程去他的家我想这个时间呢叶老心里面一定是很心急的他很心急想耶稣走快一点早点去到他家去医好他的女儿不过有一大群人呢跟着他拥挤住他、哦、有很多人很多人挨挨撞撞地躲在一起、啊、为什么马可他要这么强调这个的状况的呢马可这个这样的叙述其实作用并不是说在于很客观地讲一件事出来而是他刻意的部署因为他很想带出第二幕就是医治血流的妇人其实就是你这一班人他们去阿老家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插曲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的女人在好逼的人群里面从后面来靠近主耶稣因为 他一個想法，他就想著我只要摸到耶穌的衣服我就會好翻㗎啦。原來他都是聽到其他人講關於耶穌的事，所以他很想得到耶穌的醫治。而第二十九節所描述的結果就印證了他的想法是很啱的。他摸了耶穌的衣服之後，血流真的立刻停了，他就覺得身上的病都好翻了。而耶穌呢也都感覺到有能力從他身上出了來，所以耶穌就停下來另轉身問誰摸我的衣服啊。門徒因為根本都不知道已經發生了這件醫治的神蹟，而且當時又有很多人圍著耶穌，你推我就這樣，觸碰其實是在所難免的，是吧？就好像我們平時如果你早上上班搭地鐵這樣，哇，上到車都好好啦，是不是？你還會不會問誰撞到我呢？所以門徒都覺得很奇怪，他們就跟耶穌說，你看眾人都逼著你，你還問誰摸我？不過耶穌仍然周圍的去觀看，要找出那個女人出來。最後這個女人都走出來，俯伏在耶穌的面前，將實情全部講出來。耶穌就說，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安地回去吧。我今天不會詳細說這個女人的事情，我想將注意力集中在葉魯的身上，放在這個爸爸的身上。如果你是葉魯，當你看著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的心情會是怎樣？我們試試去想一想。原本已經很心急，很想耶穌和他快點回到家去醫治他的女兒了，不過這麼多人逼著了，自然走得慢的了，所以已經很焦急的了。現在還發生一件這樣的事，都算了，醫好了就可以了，是不是？為什麼耶穌還要找這個女人出來，還要跟這個女人說這麼多的事情呢？我的女兒就快死了，是不是？不過聖經沒有記載到這個會堂主管他去催逼耶穌，沒有記載到這個主管心裡有什麼的不滿。但我們會想到葉魯當時站在耶穌的旁邊，看著耶穌跟這個女人說話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到他心裡是多麼的焦急，很焦急的。不過我想可能是他的謙卑和他的信心讓他知道他不應該去催逼耶穌，他不能夠去教耶穌怎樣做，就是他的謙卑和信心讓他能夠信服主的安排，讓他願意忍耐和等候。他們在路上遇到血流這個婦人這件事情，應該不是在葉魯的計算裡面的，因為他來見耶穌只是想耶穌盡快去救他的女兒。血流的婦人對他來說，或者從人的角度來看，其實是一個障礙來的。不過在主耶穌在神的角度來看，這個卻是神拯救工作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工作。這個患血流的婦人都是神所愛，都是神很想醫治的人。而另一方面，也都有不少的釋經家，他們會說其實這個血流的婦人這件事是神特意安排，以致來到增加葉魯的信心的。其實在我們人生的歷程裡面，我們都經常經歷到這些這樣的現象的，很多事情的發生都會是我們意料之外的。有時候我們為某件事心裡面很焦急，但是好像有很多的阻礙，以致這件事不能夠盡快的解決，或者呢 好像件事根本解決不到這樣。不過是的，很多時候事情不是我們所期待的，不是按我們的計劃來到去發生。那當有一些波折發生的時候，你的感受會是怎樣呢？你的反應又會怎樣呢？會不會仍然很安靜的忍耐等候，仍然相信神的時間、能力和安排是最好的呢？我認識一位的男士，在2022年年初的時候，他突然間發現患了末期的癌症。他之前是很健康的，他是一個廚師來的，還去到很多不同的國家來到去工作，但是突然間發現患了癌症。當時他是大概40歲左右，所以這件事對他和他的家人來說都是很突然，很難去接受。他的家人裡面有幾個基督徒，有一個呢就在2022年帶了這個男士來到決志相信耶穌。他們都有為這個病去祈禱的，不過這個病好像沒什麼好轉。他每天都感覺到很痛，要靠藥物去止痛，痛的時候他都會祈禱求神保守、求神醫治的。不過他吃的藥那些份量卻是越來越重。在最後一次我跟他傾談的時候，我問起他，你對這個病有什麼感受呢？他怎麼回答我呢？他說感謝神，他說感謝神讓他在這個病裡面回到神的面前，也都跟家人有好的相處和關係。他居然為這個病去感謝神，因為我想他就是看重和神的關係，看重和家人的關係比他的健康更加重要。一個初信的人面對痛苦的絕症，他所說出的是感恩的說話，而不是埋怨的說話。他沒有埋怨到為何有這個病，沒有問為何是我，他是接受神的安排。他能夠有這份的相信，他完全的交託去信服神。在治療的後期，人看來是沒有盼望的了，不過他卻是將神看為他唯一的依傍。他是存著信心去相信神的時間和能力，他是存著信心去信服神的安排。所以在我和他每次和他的傾談裡面，他都是很平靜地跟我們說話。他不是很多的，他從來沒有埋怨，沒有很多的冤屈或者很多的傷心。最後他的病呢沒有好像他和他的家人在初時祈禱那樣得到醫治。其實很快在2023年他已經安息主懷。他的家人當然很不捨得，當然很傷心，但他自己和家人從始至終都沒有埋怨。他們對神的信心，對天家再聚那份的盼望，我想就是讓他們可以面對這個死亡的一個的能力，這個的盼望給他們很大的安慰。第三幕，當耶穌還跟這個婦人說話的時候，有人從葉老的家裡面出來跟他說，他說你的女兒死了，何必還勞駕老師呢？意思就是說 已經太遲了，已經過了可以醫治的時間了，個女兒病死了，不需要再做什麼了，就算耶穌去到都醫不到的了。如果你是業老的時候，你聽到這個消息，你又會有什麼感受？會很傷心，可能會驚惶失措，不知道可以說些什麼，可以做些什麼，不知道怎樣去回應。耶穌聽到之後，他沒有理會其他的人，他就跟業老說，不要怕，只要信。他明白到業老的心情和需要，他知道業老在那時候面對女兒的死，他會害怕，會怕，會絕望，會憂傷，不知道怎樣做。所以耶穌就跟他說，不要怕，只要信。這裡的怕和信在原文都是一個現在式的命令語氣，因為主要很明白耶穌當時最需要的是得到一個明確的指示和教導，所以耶穌叫他不要害怕，只要信。主的意思是要他停止那些害怕的感覺，而鼓勵他堅持的信靠下去，提醒他要保持對神的信心。雖然客觀好像是絕望，但我們仍然要去信靠我們的神。其實在難處裡面，我們的內心真的會有很多的聲音，外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同時都會有很多可以叫我們失去了信心的理由。所以我們之所以會怕或者感到沒有盼望呢，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我們聽到太多的聲音，被旁邊的雜聲，被我們現實周圍的環境所影響，以致我們聽不到神的說話，聽不到神的聲音，而忽略了其實神和我們在一起的，忘記了神的應許。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像葉老一樣，他是去聽到神的聲音，是去信服神的聲音去做，不要被客觀的環境事實去影響我們那份對信心的堅持。我們要對神有信心。耶穌在這裡不是單單叫葉老不用害怕就算了，他是繼續陪著葉老跟他一起去回家的。去到葉老的家，一片吵鬧，還有很多人大聲的哭泣哀號。在這裡哭泣哀號的人呢，不是全部都是葉老的親戚或者朋友，這裡很多人呢其實是請回來的職業去哭的人來的。因為按照當時的習俗呢，死者的家人是會用錢去請一些人回到家裡來哭喪，以致製造那個的哀傷的氣氛。所以這些人呢為了賺錢才大聲來哭叫的。其實從他們聽見耶穌的話，就用嘲笑的笑聲去回應，這裡就顯示到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哀傷的了。所以耶穌在這裡說他們大吵大哭，其實是有理由的。那在第39節，耶穌說為什麼大吵大哭呢？他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著了。睡著了和死了的分別在哪裡？很大分別的，是不是？我們會說我昨晚睡著了覺，你不會說昨晚死了的嘛，是不是？因為睡著了覺是會醒的，是會再有反應，再有活動的嘛。而死的人呢就不能夠再起身的了。而事實上從我們人間的標準來看，這個女仔真的死了的。不過耶穌他知道他自己能夠，他都知道他將會去令這個女孩子復 復活過來，再次的活動。所以主耶穌就說他的情況是睡著了，但其他人不信，他們就嘲笑耶穌。於是耶穌就將他們都趕出去，只是剩下三個門徒，葉老和葉老的太太。跟著耶穌就拉著那個女仔的手說，大利大古米，這句不是什麼咒語，不是一些什麼 money money home 什麼芝麻開門那些東西，其實這個只是當時他們很常用的阿蘭文來的，意思就是說，女孩，我吩咐你起來。這個女仔即刻就起來來到活動了。這班人很驚奇，這個醫治，這個復活的神跡，就證明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的能力是勝過死亡的。耶穌最後叫人去給這個女仔吃一些東西，一方面其實證明到這個女仔不單止復活，其實是完全的康復，她身體的機能已經恢復正常，可以吃到東西了。同埋另一方面都表示耶穌嗰份嘅愛心同埋細心，佢好知道呢個女仔病咗咁耐，冇乜食過嘢，身體好虛弱，所以佢就會叫人咧俾啲嘢呢個女仔食，等佢可以有多啲嘅力量。喺呢個葉老嘅女兒得醫治呢件事上邊，我哋可以睇到一位爸爸嘅信心係點樣樣。第一，信而行動。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信心是有行動的，他的信心令他來到主的面前，令他願意謙卑地跪在耶穌的面前，再三地去求耶穌。他這些行動就顯示到他對耶穌的能力是有信心和有期望的。信心也令他願意去忍耐等候，願意去信服，願意聽從主的吩咐，繼續帶主去到一個在人體裡是已經死了的女的面前。你的信心是怎樣的呢？你的信心怎樣影響你的行為啊？你的信心怎樣影響你去面對艱難呢？第二，信是因為神。剛才我簡單講過，起初葉老的信心可能是因為聽到或者見到其他人的經歷而來的，他可能見過或者聽過很多人得到耶穌的醫治，以致他來到神的面，耶穌的面前，希望得到他的女兒的醫治。不過當他的女兒真的死了的時候，他怎樣呢？他很自然就會去害怕，不知所措。所以病得到醫治，這個其他人的經歷，他對病得到醫治這份的信心好像沒有用。過往別人的經歷對他來說幫不到什麼，但是因為主的說話、主的命令和主的同行，他的信心就回來了。不要怕，只要信。耶穌叫他不用怕，只要信，那他就信了。另一方面，主既然已經知道這個女兒已經死了，但仍然願意用時間陪葉老一起回去家，主仍然願意去醫他的女兒，所以他就跟著耶穌繼續的信下去咯。所以他願意繼續地去帶主回到家，他都沒有阻止耶穌驅趕那些大吵大哭的人。所以今次他的信心不是從人的經歷而來的，而是直接因為神、因為主的說話和主的同行而來的。最後因為他的信心，他的女兒得到醫治了。主的說話有沒有增加你的信心啊？ 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主的应许？会不会想起主的同在？祂是和你一起去面对，以致你愿意的信下去呢？第三，信是会成长的。在第一和第三幕里面，我们可以见到耶稣的信心是有改变的，是有成长的。起初他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可以去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信心是耶稣能够医治病人。但后来呢，他信什么？他相信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相信主能够医治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他相信主耶稣能够令一个死了的人再次复活过来。主说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所以死人仍然能够得到医治，可以复活，可以不可以？可以的。神的能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的圣经，他说在人这事不能的，后面那句是什么？在神凡事都能。你信不信？有主的应许，有主的同在，我们只要信心，全心的信靠我们的神，我们一定会见到神的荣耀的。好像耶和华呼召摩西去见法老，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给摩西的证据是什么？第十二节那里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出来。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特不特别啊？神给摩西的证据就是你们出来之后可以在何烈山上去侍奉我。那怪不怪啊？那次序不是好像调转了？你应该给个证据摩西见到，让他知道他是真有能力带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他才会去做的嘛。但现在不是，现在调回转，是你去做了，跟着你就会见到了，就会见到这个证据了。都做了，还要证据来做什么呢？是吧？不过很多时神是会这样做的，他是要求我们凭着信心去信服，然后就可以得到证据，知道我们是做得对的。所以很多人说过，基督徒不是见步行步的，我们是行步见步的。神是要我们凭信心去信服，去跟从祂，我们去信靠祂的能力和祂的说话。温永耀博士，我想大家都可能听过他的事情。他的生命里面其实遭遇到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不过或者我们说正面一点，他经历了很多的试炼。我曾经听过他一次讲到的录音，给我印象很深刻。说什么的呢？他说面对艰难虽然是辛苦，但我卻有一份好奇和期待。艱難越大，我的期待或者好奇就越大。他說我要看看神怎樣收科。你會不會這樣跟神說？他很深信神一定會帶領他幫助他的，他很相信神一定會收拾殘局的。所以艱難越大就表示神的恩典會越大。他就是這樣期待去看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份的信心呢？我们愿不愿意这样的去等待，去等，去看神怎么收拾残局，这份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份的信心。你的信心有没有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三方面呢？你的信心有没有成长啊？和你初信的时候有没有分别呢？信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改变？你的信心 是建基在别人的见证经历里面，亦或是建基在神的应许和同在上面的呢？在你的行为里面，是显示你的信心，亦或是显示你的不信呢？好盼望这位父亲的信都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信。除了信心之外，我也很想跟大家留意一下这位爸爸叶老他的爱。叶老怎样爱他的女儿？他爱的女儿可以去到几尽？他愿意跪在耶稣的面前，除了因为他信耶稣的能力之外，更加重要是什么？他爱这个女儿。之前提过，会堂主管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嘛，很受人尊重的嘛。这样的一位宗教领袖，他竟然愿意跪在地上去恳求耶稣。他这样做很不寻常的。还有一位这么有身份、这么有地位的宗教领袖，竟然可以完全不顾自己的面子、不顾自己的身份、不理别人的看法，在大庭广众里面跪下来再三的求耶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很爱他的女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跪下来去求人？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在什么情况底下你才会跪下来去求人的呢？所以从叶老他跪下来这个举动，我就可以体会到他是几咁睇重呢个嘅女，佢系几咁爱呢个嘅女，因为爱呢个女，佢实在付出咗好多。啊，呢方面可能佢个女未必会知嘅，我谂叶老都未必会讲出嚟。佢个女可能呢一世或者一直都唔会知道佢嘅爸爸曾经为佢去跪求耶稣。其实我认识唔少嘅爸爸都系噶。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女儿的子女，为子女付出了很多，做了很多的事情。不过呢，他们都很少在子女面前去讲出来的。很多的爸爸呢，是默默地为他的子女、为家庭付出的。是不是啊？当然我所提呢，是一般的爸爸啦，因为我都不否认有些爸爸是不是很盡責的。因為傳道人的身份，我有很多機會去參加一些安息禮拜。很多時候，如果離世那位是世伯的時候，我都會聽到那些家人去說，爸爸很少說愛我們的，不過爸爸為我們做了很多事，為我們很辛勞的工作，所以他们都会表示很欣赏、很感谢他们的爸爸。有一次安息礼拜完了之后，我和一位伯母一起离开。在倾谈的里面，我跟这位伯母说，我说，在刚才的安息礼拜里面，我很感动。那群子女说到很感激他们爸爸所付出的，很多谢这位的爸爸。但是这位伯母，他的回应呢，给我很深的反省。他说，人离开之后才表达多谢，有什么用啊？最重要是在世的时候对他好。这句说话给我很大的反省。原来这些长辈他们所看重的，是他在世的时候儿女对他那份的对待是怎么样。安息礼拜上面的赞扬没什么意思的，他们不是很重视的。有一句俗语，他说一次生前孝，即是说你在他生前孝顺他的一次，胜过墓地万次数。你在生前孝顺他一次，好过你在他死了之后去他的墓前很多次的数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受到爸爸为你所付出的呢？作为儿女， 我们有没有想过要怎样回应父亲的爱？你有没有表达过对父亲的谢意呢？今天是父亲节，父亲节的创立原意是去纪念爸爸在养育儿女过程里面所付出的爱和努力，是一个对父亲纪念感恩的节日。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爸爸为你做了什么？有没有想过为你付出了多少？父亲节也是一个反省的节日，作为儿女，我们都需要去反省自己，有没有体会过爸爸所付出的苦心？我们又有没有用尊敬和爱来回应他的付出？我自小就因为一些原因，我不是跟我爸爸一起住，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和爸爸个个的关系。不过其实到我现在来讲，我觉得我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我陪他的时间太少，我对他的关心太少，我都没有来到带到他去相信耶稣。这个是我很大的遗憾，不过很可惜，我今天没什么机会再做了，因为他已经在三十几年前已经离开了世界。弟兄姊妹，机会不是永远都有的，所以很盼望大家能够珍惜你的机会。今天是父亲节，其实就是你向父亲表达谢意的一个好机会。我希望大家呢，你不单只是讲父亲节快乐，你真正是用行动去令了你的爸爸父亲节快乐。请我们一起去祈祷。我们的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爸爸，你都给我们地上面也都有爱我们的爸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去欣赏爸爸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懂得存感恩的心去做回应。求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爸爸，正如你圣经里面所说，孝敬父母是我们一个带着祝福应许的诫命。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又让我们有信心去倚靠你，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地上一切的难处。愿主你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祝福我们每一个爸爸。我们感谢主，交托祷告是奉主的名祈求。